今天的经文是以西结书13:1-8。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对那些本已新发预言的说，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愚顽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以色列啊，你的先知好像荒场中的狐狸，没有上去阻挡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这些人所见的是虚假，是谎诈的占卜，他们说是耶和华说的，其实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他们，他们倒使人指望那话必然立定。你们岂不是见了虚假的异象吗？岂不是说了谎诈的占卜吗？你们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我没有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说的是虚假，见的是谎诈，我就与你们反对，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弟兄姐妹平安，很感恩今天我们来到礼拜天，在这里我们一块来敬拜赞美主。今天刚才我们唱了几首很好的诗歌，每一首歌当我们唱的时候心里头都很受的感动，对不对？因为在通过这些诗歌，通过这些音乐，我们真的感受得到神是荣耀的神，我们真的要来敬拜他。神也有他的话语要来教导我们，所以我们要来听，要来听好他给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我看到今天大家穿的衣服就知道啊，我们已经不在夏天了，我们已经进入这个秋天。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我们看人家做什么就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时候。马上这个中秋节就来了，我们大家都很欢喜快乐。是的，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都能够看得懂，都能够把它看出来，但是我们能够把自己的人生的破口看出来吗？我们能否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找到也看到我们属灵的破口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一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圣经的教训。我今天的讲道是来自这个以西结书，这是在旧约圣经的先知书里头的其中的一卷。神的仆人以西结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尤其是来到13，告诉我们其实在当时的犹大国耶路撒冷的当中，许许多多的人都有破口，不单只是他们的城墙上面有破口，以及敌人能够攻打进来，更重要的是所有的人，包括君王，也包括那些掌权的，包括一般的平民，他们都有很多破口。这些破口是在于他们没有依靠神。当我们不依靠神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破口。所以我们感恩，我们来越来敬拜赞美神，神就要告诉我们我们的破口在哪里，我们的软弱在哪里，我们的需要在哪里。当我们远离了神，不再来亲近神，不再来读圣经，不再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看不到自己的破口，也越来越觉得我没事，我挺好的， I am OK， 就是这样。结果其实破口越烂越大，影响我们的生命，也影响我们的事工，当然也影响我们的家庭和所有别的一切。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要阻挡破口，重修墙垣，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讲到这一道墙，我们每一个家每一户或者每一个小区可能都看到这样的一道墙垣在这里。它主要的功用是用来做什么？就是把里面的跟外面的把它分开，我们就区隔起来，就是这个目的。好像你住的一个小区里头，可能有些时候也发现这个情形，有一个目的把它分开，让人家知道在 里面的是小区里的人在住在这里的，城墙的外面的是别的人，这样就不容易让陌生的人走进来啊，来做一些破坏或者不好的事情，以及住在城这个这一道墙里面的人感觉到有非常的安全稳妥的感觉。生态家都明白这一个道理，所以墙是用来保护在里面的人以及我们不受外来的伤害。但是如果万一这一道墙里头出了一个破口，那就不一样了，人在这很容易通过这个破口能够走进来，来进行破坏或者伤害的事情。所以如果一座城它总是有四面有围墙把它包围起来，是一个重要的保障，也是这一座城的人最后的一道防线。大家都知道今天我们在这个现代的社会，我们这一座城就没有城墙了，因为没有这个需要嘛。但古时候的每一座城都有四围包围着，有围墙是用来保障他们保护他们，当敌人要攻打进来要侵犯他们的时候，就成为他们的保护，成为他们的防卫的一个目的和功用。但是如果当一个这一个城墙上面出现了有一个破口，哦，就糟糕了，这样敌人就很容易通过这样的一个破口就偷偷的走进来，然后进行破坏伤害等等。所以这些看守的人他们更需要注意城墙上面有没有破口，一旦他们发现有一点点的破口，就赶快的把它堵挡住或者把它修理过来，以至于敌人再没有任何的机会可以走进来。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所谓的破口通常都是从一个很小很小的问题开始的，对不对？通常一个很一点点的破坏，但是慢慢它越烂越大，如果你不管它不做任何的事情来维修它，这个破烂就越来越大，成为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破口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很小的问题不要轻视它，很小的一种罪恶我们也不要放过它，我们都要对付这样很小的一个错误或者很小的过错，我们都要认罪悔改归向神。今天看的圣经以西结书第十三章第四节，那是神的仆人，神吩咐他说你要向他们讲话，所以以西结就对他们说，以色列啊，你们的先知好像在方墙上的狐狸，没有上去阻挡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所以你看到了，我今天讲题是从圣经里头讲出来的，每一个字都从圣经里头翻出来的。这里讲到两个没有，你注意到吗？没有，没有。当有一个小小的洞，小小的破口出现，你没有去处理它，没有去阻挡它，也没有把更坚固的材料铺在上面来保护这一道墙，结果它就越烂越大，没办法把它重建起来。这就是当时在以西结先知的时代背景就是这样，耶路撒冷都是很多破口，不单是城墙上有破口，人的心里头有破口，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当中也有许许多多的破口，以至于造成了他们最后的失败。但是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在人民的当中有些人说我是先知，不是神说他是先知，而是他自己说我是先知。所谓先知在当时的人来说，人以为他是从神而来的，人就以为他是从神而来，有一些很重要的教训来告诉他们，人就以为神通过这些所谓的先知来安慰他们，给他们有保护等等。所以这些人当时都是很信任这些先知所讲的话，但很可惜神通过以西结告诉我们说这些都是狐狸。狐狸是什么？我们都说狡猾嘛，狡猾嘛，心态不好嘛，不良好嘛。但是其实在这里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说，这些狐狸常常进行一些破坏的工作，他们常常看到有一道围墙在这里，他翻不过去，他从地里挖泥土一直在挖，从地里挖一个洞，然后透过几个地下的洞就跑到外面去了。他 整天都是讲话，慢慢这一道墙就受到影响，慢慢就有破坏。从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小小的那个破口，没有注意得到，慢慢他越挖越多，越挖越大，哎，问题就来了。所以他说这是所谓的先知，就是假的先知啊，不是从神而来的，他们是进行破坏，他们是偷偷摸摸的进行的破坏，你们都没有注意得到。他们如果他们是真的 神的先知，就好像以赛亚、以西结、耶利米等等，他们要为神讲话来阻挡破口才对。但是这些不是真的先知，不是从神而来的，都是假的先知，所以他们没有去阻挡这些破口。当人心里头败坏了，没有指出他们的错误，当人做错了事情，没有去责备他们，当他们行为不好，没有去纠正他们，所以就说他们没有阻挡这些人 的破口，以及整座的耶路撒冷城充满了破口，最后他们终于失败，就是这个原因。那第六节说这些所谓的先知其实是怎么样，就是很具体很仔细的告诉我们说，他们都是虚假的，他们所见的都是虚假的。所谓所见这个字，其实在以西结书常常说告诉我们的，见就是他们见异象，他们看见了异象，他们常常告诉人家啊，我看到了异象，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什么，而人家都很信任他，以为他们所讲的都是真的。但是以西结说不对啊，他们所看到的，所谓看到的都是虚假的，不是真实的，不是从神而来的。今天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我们常常听见人家讲一些所谓预言，讲一些什么将来怎么怎么样，我们要注意到底他们所讲的话是从神而来的，还是从他们自己的口而来的。还有他们常常为人家做一些占卜的事情，以至于告诉人家说哦，你将来会怎么样，明天会怎么样，啊，你要怎么样做等等，人家都相信他们所做的事情。其实说以西结说这些人都是放假的，好像今天我们可能看到有些人做一些 诈骗别人的事情，对不对？在市场上面啊，在金融这个世界里头常常发现 这些问题，不断重复又重复出现这些问题，因为都是虚假的，都是放假的，所以我们要小心。所以这里讲到他们见的意象是假的，他们所说的话也是虚谎的，都是没用的。他们说他们是先知，但是以西结说其实耶和华没有差遣他们。其实很重要的一句话，所有的先知都应该是神差派而来的，但是这些人却不是这样，难怪他们所讲的话都是错误的，难怪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不对的。所以今天我们 要考验一下，到底这个人所做的事情是对的吗？他讲的话是对的吗？我们要注意一下圣经有没有这样说，神有没有这样来教导我们。如果没有的话，你不要因为好奇心太重啊，觉得哎呀，这个人的魅力很厉害，很吸引我，于是乎你就跟着他，不一定对的。我们要听好到底神是怎么说。所以在先知书里头，尤其是以西结书，常常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这样说，就是这个道理。要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尤其在今天这个动乱的时代，我们要注意圣经神的道理，神怎么来教训我们。如果这一章圣经第十节，我们看这个是个中文的新译本圣经，比较容易听得懂它的意思。他就说这样的人，这是假先知，他做了什么？他做了迷惑的工作，他总是来迷惑人民，告诉人民说哎，没事的，敌人来了不怕的，他们来包围我们了不用怕，我们有平安。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啊，就这样，就人家觉得哎呦，好啊好，我们都有平安。是，但是先知说其实没有平安，离开了神的人怎么能够有平安呢？不按照神的心意来过的生活怎么能够有平安呢？不敬畏神反而去拜偶像的人怎么能够有平安呢？没有按照神的教训去行，反而做一些伤害别人伤害自己 也羞辱了神的名的人， 他们的生活有平安吗？绝对是没有。当时的在耶路撒冷城的人没有平安，就因为他们离弃了神。但是这些假的先知却来欺骗这样的人，说有平安，有平安。其实圣经说，他们就好像人在筑起一座墙的时候，他在好像一个做工的人在做一些粉刷这一座墙的意思。所谓粉刷的意思，就是铺一层薄薄的东西在上面，一敲就碎了，一敲就破了，只是表面好看而已，明白吗？表面看起来，哎呦，好漂亮啊，好吸引人啊，但走近一点看，哎呦，这其实他做的功夫做的很差劲呢，一敲，哎呦，就破，这道墙就碎掉了，破掉了，就是这个意思。但很多人都被骗了，受到人家迷惑了，就好像今天，所以我们要注意，很多异端都起来了，假的教训都出来了，我们都很容易受到欺骗，包括基督徒在里头。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亲近神，来明白神在圣经里头要告诉我们什么的话，很容易我们就受到迷惑了。所以在第八节里头，先知以西结继续的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你看到吗？他强调不是我说的，而是主神说的，这是很重要的。神说，因你们说的是虚假，你们见的也是仿假，我就与你们反对，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又重复说，这是主说的。很多人所谓见的异象都是虚假的，所讲的话都是虚谎的，所以我们要注意，要留心一下。其实在这些人的生命里头就有很多破口，如果我们好好的去祷告读圣经，我们就看得出人的破口在哪里。没有亲近神的人，只懂得听人家外面所讲的漂亮的话，却没有看到里头的它是充满了破口的种种的问题。是在耶利米哀歌第二章十三节里头，当时耶路撒冷城已经被毁坏了，先知耶利米就说，你耶路撒冷啊，你的裂口好大哦，大好像一个海洋那么大，谁能医治你呢？这是一首诗歌里头其中的一句话，令人在看起来，哎呦，很感慨哦。当年就是因为他有很多的破裂的口，他说破口出现了，没有去阻挡这些破口，也没有去重修这些墙垣，结果他们就越烂越大，敌人就很轻松很容易的就能够攻打进来，进行毁坏。但是你想到吗？我们心里头就是一套这样的城墙，如果我们心里头充满了很多的破口，灵里头有很多的毛病的时候，也同样的很容易带来伤害，我们的哀哭，我们的悲痛就越来越严重了。其实所讲的就是属灵的破口，不单只是在一座建筑物外面的破口，其实在讲的我们生命属灵的破口。所谓生命的破口，就是我们里头有漏洞，东西都漏走了，有裂缝，东西都破裂了，还有缺口，好像一个杯子如果有缺口，哎呦，你就不能用它了，因为不安全嘛。好像衣服有裂缝，哎呀，你就怕它越烂越大，你就不穿它了。如果房屋的天花板有漏洞，哎呀，更糟糕，更多的问题出现。我们都知道这些道理，但是我们想到吗？在我们自己的人生，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在我们与神的关系当中，也岂不是充满了这样的破口与漏洞吗？有些人当了基督徒很多年，后来才发现，原来我有很多破口，原来我有很多的错误，我从前都没有注意得到，我还是来敬拜，我还是来歌唱，我还是来侍奉你。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有这么多破口，难怪我的侍奉不成功，难怪我的生命里头没有平安，难怪我的灵里头没有丰盛的一种感觉。破口影响也危害到我们的生命的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生命里头好的东西会漏掉出来，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生命被外面的来攻击我们。很简单吗？当你受了伤有一个破口， 有什么问题出现呢？从里面有你的血流出来，直接从里面去取，因为有了破口。但是更糟糕的是，从外面有细菌会跑进去我们的身体里头，因为有破口。大家都知道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在属灵方面也是一样的。当我们有问题出现了，我们里面好的东西，本来神给我们的平安和祝福我们的东西都漏掉了，慢慢一点一点的漏走掉了。但从外面又从魔鬼撒旦来的试探引诱攻击我们，一直来毁坏我们。如果我们不治的话，我们很容易就生病，生了属灵的病，甚至于我们病得很重，影响了我们属灵的健康，也不能够好好的来侍奉神，都是这些原因。所以不要轻看这些所谓的破口，其实可能影响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将来。破口会影响属灵生命的成长，也最后导致我们会失败。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他没有注意好他的破口，但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属灵生命没办法成长起来。现在主很多年还是停顿在某一个 地点上面，在某一个水平上面，没办法进去。有些时候高，有些时候低，起起伏伏的属灵生命，是因为他有破口，但他不知道。最后他的失败也在于因为这是破口带领他一直去到很受伤的地步。所以你如果回想一下，很多基督徒为什么他从前很侍奉很热忱，也蛮有神给他的恩赐，但是后来为什么还是最终还是失败？因为他们生命当中有了破口，他没有注意，也没有好好的去阻挡这些破口。也不要看别人，看我们自己吧。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我们常常说我要接受培训了，我要参加学习班了等等。其实如果你没有对付好你的破口，我们学多少的学问，我们上了多少个训练班，都没帮助的。我并不是说上这些训练班没用，我是说有用，但是同时我们要对付好我们的破口，不能说我们只是在知识层面上不断的增长，知道越来越多，但是我们里面的空洞却越来越大，结果我们知道的东西从这破口当中也走出去了，也没办法用在我们的生命的侍奉里头。如果你把破口堵挡住了，吸收进来的好的东西就用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发挥出来的侍奉就更有能力，更丰盛，更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来。这都是这样这个道理。到底我们要做一个成长的人吗？要做一个成功的人吗？还是我们要做一个失败的人？很在乎我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破口在哪里，然后我们怎样来对付阻挡这些破口。就刚才说过了这个道理，如果你受了一点伤害，没有去好好的去护理它、包扎它、为它消毒等等等等，最后会产生很严重的问题。不要小看这些小小的伤口，可能带来发炎，带来更严重的溃烂等等的问题，或者是甚至影响我们的心脏，因为细菌从这个破口进去就跑到我们的心脏 的系统当中，都带来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要注意这方面。我再打一个比方，好像我们开车，我们弟兄姐妹都懂得开车，喜欢开车，对不对？但我们懂得开车的人要知道什么时候我要把车子刹停，对不对？当你危险的时候你还是 要开过去，那就糟糕了，问题就来了，对不对？你要懂得什么时候我把车子停下来，紧急的时候甚至也狠狠的要把车子刹停下来，这才会不会弄致更大的意外和危险。常常我发现有些人就是开车的时候不专心，跟旁边的人在谈话，谈得哎呀好开心，都忘记了交通的状况是怎么样，接着来到一个很危险的情况，他还不懂得马上把车子刹停，就出现了问题。还有些人在开车的时候喜欢讲电话，哎呦，讲电话就最糟糕，因为很影响我们的情绪嘛，影响我们的注意力嘛，这个就出现问题。发现有破口，马上要刹停它，同样的道理，就阻挡这些破口。所以不要等候啊， 不要再说哎呀等明天才去阻挡这些破口吧，等明年吧，或者说等我去度假回来才阻挡破口吧。有些人发现放假回来之后房子的天花板漏水啊，就是哎呦破口，原来我从前没有注意好，没有把它刹停下来。求神帮助我们，破口都是这样的，我们要自己去负责任，为自己的破口负责任，我们要阻挡这些破口。神告诉我们怎样阻挡破口呢？也是通过先知以西结告诉我们的，在以西结书第22:30告诉我们，耶和华说，神说，我在他们中间要寻找一个人来重修这道墙垣，在我的面前为这个国家站在破口防堵。很可惜，神说却找不到一个人，这是令人感觉到很遗憾哦。神已经告诉我们有破口，神给我们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们要阻挡这个破口。谁来阻挡这个破口？找一个人。其实当然神并不是单只是需要一个人来做破口，不能大家都说啊，牧师你来做就好了，对不对？一个人嘛，你来做就好了，或者是、啊、长老你来做就好了，或者是我们的小组组长你来做这个阻挡破口的人就好了。因为神说只寻找一个人嘛，听好这句话，这不是说一个人，而是找每一个人。你就是这个每一个人当中的一个，其中的一个人。神要找每一个人，属神的每一个人，要起来阻挡这些破口，尤其是你自己生命的破口，要阻挡它。这里讲的是一个人，说没有强调说是怎么样的人，当然他是要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啊，相信耶稣的人啊，有永生盼望的人，大家都知道。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说他是要一个很接受过很高学问教育的人，神没有这样说，神也没有说这个人一定很有钱很有财富很有能力才能够做这个事情，神也没有这样说。神只是说寻找一人，所以说任何的一个人，最重要是我们都归向神，都知道自己的破口，我们就起来。这里说是站在破口防堵，是站着的，那就是说他已经准备好要面对这个困难，他已经准备好要处理这个问题，他不是很悠闲的 坐在哪里，哎呀我就看着破口，不是，我要站起来，我要很专心的很专注的很用功的很投入的在这个责任的事情上面。但是神说我却找不到一个，所以最后神找了以西结这个人来做这个功夫。但愿我们今天都听见了这个呼叫，神呼叫我们每一个人要起来站在这个破口上面，要做我们当尽的功夫和责任。我们属灵的墙垣不可以倒塌下来，那怎么办？就是要每一天要借着神的话语和不断的来祷告，来坚固我们属灵的墙垣，明白吗？这就是神的意思。因为先知常常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这样说，那就是说神的话语是多么多么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偶尔看一下圣经，或者是哦今天圣经好了我多读一点圣经，那过后几天我就没有兴趣了，或者我太忙了没有读圣经了，没有亲近神了，这样不对。每一天我们都要做这些属灵的操练，面对破口就是要多一点做属灵的操练，就能够阻挡破口，还修理这些破口起来。如果我们都懂得把破口阻挡起来，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我们里面神给我们的祝福都留住了。很多人留不住神给他的祝福，为什么？因为他有破口，他知道有这些破口，就也不去阻挡这些破口，所以神给他的福气就从这些破口漏掉出去了，流走了。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我们是否这样呢？看到破口也不去做工， 如果你看到家里有什么问题，你赶快为你家里做事情，对不对？很多弟兄很多姐妹都是这样，很爱护他的家，但是你爱护你与神的关系吗？你爱护好与神建立一个美好的丰盛的关系吗？就要注意破口，把破口挡住了，就能够留住了神给你无限的福气。这是感恩的事情。今天要讲的有四方面的破口，很快就讲完了，大家都懂得这个事。第一是心思的破口，我们常常犯的在心思上心态上犯了太多的错误，都充满了破口。魔鬼仇敌就通过就是我们心思的破口进来，来动摇我们，影响我们，甚至带领我们走了错误的一条道路。心思的破口，如果我们把一些很小很小的一颗种子放在泥土里头，慢慢这颗 种子就会生长出来，对不对？同样如果你把 一颗怀疑的种子放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任它来生长，生出它的根，慢慢的萌芽生长，哎呦，就最后就把你的心思意念都缠住了，捆绑住了，慢慢你的生命就会停滞不前了。很多人的心思受到影响，所以他的属灵生命没办法前进，他永远是怀疑神真的是这样说吗？你知道魔鬼最喜欢 讲这个话这句话哦，偷偷的对你的心思说，神真是这样说吗？就好像当年魔鬼这一条蛇来引诱这个夏娃一样，神真的这样说吗？叫你不可以吃这个树上的果子吗？真的是这样说吗？你想好哦。诶，慢慢你就觉得，可能不是这样，可能我是有自由的，我可以这样做。心思产生的问题就会影响了我们。神的仆人也是这样，最重要我们注意到神的其中一个仆人以利亚也是这样。神给他有恩赐有能力做工，把所有的巴利先知都 打败下来，但是他经不起心思的这个破口。当他想到，哎呦，这个王后耶洗别很恨他，要来追他，要来杀他，要来害他，他就很心里很软弱。这一种的心思一直缠绕着他，最后他说，哦，算了吧，耶和神了，我就死掉算了，你就让我死去了，我不要再侍奉你了，等等。因为我太孤单了，敌人的能力太强大了，我不能 对抗了他。就是心思上的破口影响了他。但是感恩，后来神又复兴了他，恢复了他，给他有心思上的能力，因为神已经帮助他把心思的破口把他都堵挡住了。感恩赞美主。保罗怎么说？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八节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这是心思上的一种一场的征战。保罗也经常面对心思的征战，心里头受到很多的困扰的事情，外面人家来攻击他伤害他，如果他心思上不守不住守不稳，破口就出现了，就产生失望了。所以他说心里作难但不知失望，永远想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我们就不惧怕。所以心思上的破口就用神的话语来面对，来阻挡那些信息的破口。第二是 情绪的破口，大家都有情绪嘛，我们都 emotional， 常常是，哦，高兴的时候很开心，不高兴的时候愁眉苦脸，对不对？人家讲一些话伤害你的心，你就很愤怒，对不对？整天 都在生气等等，情绪的破口大家都有的，包括基督徒在内。因为为什么情绪都是神给我们的，说回来都是神给我们，人都有情绪的。但 问题是你有没有把它管理的好，处理好你的情绪，管理的不好，面对的不好，就产生了破口。大家都知道上班的人都知道，如果去上班白天受了一点气，老板给你一点气，客户给你一点气，同事给你一点伤害的话，你回到家里，糟糕，你的情绪就去到一个最高点了，一看到家里的人就你就骂他，就生气了。回到家里看到一只猫，哎呦，你就 骂他，看到一只狗你就骂他，为什么？情绪有破口。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当我们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破口越来越大，没有去阻挡它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很严重的问题。 好像刚才说回到家里，如果你继续这样，慢慢跟家人就闹翻了，就吵架了，整天晚上都是闷闷不乐了，吃饭也吃不成的，都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千里长堤溃于蚁穴，这很简单，一只小小的蚂蚁，它懂得在海堤的下面，这沙土的地下面挖一些沙洞出来，弄成一个蚂蚁窝，对不对？这个蚂蚁窝可能越来越大，对不对？起初是一个蚂蚁窝，慢慢有第二、第三、第四，太多。结果这一个所谓海堤，很长很长的海堤，本来是应该很坚固的，慢慢都会毁掉，都会破坏掉，产生很大很大的危险。这中国古人已经讲这样的一句话，我年轻的时候去过这个欧洲的河南，河南的大家看地图知道，它是在北面，是面临这个北海的。河南的土地很小，本来是很小，但是他们人很聪明，他们就填海造地，对不对？把海水都填满了沙堆，然后就把造成陆地。但是为怎么能保护这些他们盖起来的新的陆地？那他们就建造一些长堤，长长的堤坝。我开车的时候看到，哎呦，很多长堤，都是因为他们在北海那边，都有很多风浪吹过来嘛，所以都抵挡着它。有一件事情是真的事情发生哦，有一个小孩子8岁，名字叫做 Peter， 他的爸爸就是在这个河南这一条长堤上做工的一个人，所以这个小孩子常常跑到哪边去。有一天他跑到哪里的时候，快要回家的路上，他忽然间听到有些声音，觉得声音跟平常不一样。小孩子的心思特别很细密，对不对？他都听出来了，大人我们都是顾着讲话没听到，他小孩子这个 Peter 听到了。他慢慢的看看看，忽然就发现原来这个海堤长堤上面有一个小小的漏洞，然后有海水一慢慢的渗进来，一点一点的跑进来。因为他爸爸去做这个工作，所以他知道这些道理，所以他赶紧的去看怎么样来堵住他，就没办法。其实最后他想到一个最简单也最聪明的方法，因为只有小孩子想到这个方法。什么方法？他就用他的一根手指头塞住在这个破口那里。他满以为说，我等一下看到别的人来，我就告诉他们，马上叫工人来把它修理好这个长堤。他等了好久好久，没有人经过，夜晚来了都没有人，他很害怕，但是他又不敢把手指头拔出来，因为他知道拔出来水就更多流进来了，就造成更大的破坏。所以他来等，等了一整个晚上，整个夜晚到清晨的时候，才有人在去到那边散步，看到有一个小孩子。哎，小孩子，你在做什么？小孩子说：“你快来帮忙啊！什么事情？”那才知道啊，原来这个长堤上出现了一个破口。最后，他们就找来工人把它好好的修理好，这个小孩子就可以完成他的任务，他就回家了。虽然他感觉到很疲劳，但是他很开心。因为他独挡了一个破口，那后来的人很有人情味哦，就想到这件事情，就是当地盖造了一个用石头来做的一个雕像，就讲到这个小孩子用他的手指头塞住了这个破口这件事情，也在上面有些写一些东西出来告诉人，让来这边旅游的人都知道这一件事情。这个小孩子懂得独挡这个破口，不至于造成更大的破坏。我们呢？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但是我们有去做吗？有去付出这个代价吗？每一件事情都要付出代价，独挡破口需要付出代价，就是神说我要寻找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来做这件事情。 你听到吗？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告诉我们怎么来控制我们的情绪呢？就是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着怒气到了太阳下山，也不可以给魔鬼留了地步。这里提到三个不，其实面对这些事情，我们也依靠圣灵给我们的智慧聪明来抵挡这些破口，就是了。第三是欲望的破口，每个人都有欲望，在金钱上面、财富上面、名利上面，或者学问上面，身体上面，都有我们的欲望。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管理好我们的欲望，慢慢就成为一个破口，来影响了我们许许很多的人。很多人的失败最后都是因为他欲望导致他有这样的失败。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二章里头告诉我们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好像我们肉体里头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来的骄傲，但是这些都不是从父神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你看到吗？这句话里头两次讲到世界，从世界而来的，世界而来影响我们的欲望，破坏了我们应该有的欲望，把一些不好的情欲的事情放在我们的里头，影响了我们，破坏了我们。我们要注意，其实我们很多的问题都来自我们的眼睛，我们看到什么就喜欢什么，看到什么我们就羡慕什么，都产生了很多的罪恶，很多的问题出来了。但是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怎么说？耶稣告诉我们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我们要阻挡破口，一定需要读圣经，找出圣经给我们的应许。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通过十字架的救恩，已经把真的自由给我们了。只有依靠神的儿子的救恩和给我们的自由，我们就能够抵挡这些在情欲上的破口。最后要讲的是家庭的破口，这是最严重的破口。今天在这个世界里头，许许多多的家庭，如果真的要调查一下，他们都有破口。每一个家庭的里面，不同的年龄层里头都有他的破口。曾经有一个基督徒举办的一个有关于家庭的研习会，就是研习这个专题的会议上面，有一个讲员就这样说，他说家庭是这个世代的破口，是每个人的机缘，同时也是责任。讲得太对了，这个世代当中很多家庭都是破口，充满了破口，人与人之间都关系不和谐，都有破口。本来家庭是我们的机缘，我们都喜欢回家，回家吃饭，回家我们睡觉，回家休息，回家跟我们家人团聚在一起，回家跟家人来过中秋节等等。本来家庭就是我们的机缘，但是你要小心，也是我们的责任。你不单只回到家里头享受家庭的爱和家庭给你的支持，你在家庭当中也有责任。什么责任？阻挡家庭破口的责任。这是神说的，神要寻找一人在家庭当中，尤其是在基督徒的家庭当中，要阻挡很多的破口。夫妻之间的、父母与儿女之间的、很多很多的亲人之间的这些关系都出现了破口，我们需要站起来，站在破口的上面来阻挡破口，重新修理一下这一道墙垣。以西番雅书第三章十七节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很大的应许，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神他要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我觉得人与人中间，在尤其在家人的中间，神盼望在我们这个家庭中间找到欢欣喜乐，是这个意思。因为他说他要在你的中间，要因着你们而欢喜快乐。但是如果神来到我们的家里头，听见我们家里的人与人之间的讲话，看见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的相对的态度，他能够因着我们而欢欣喜乐吗？肯定不会，肯定叫我们的神失望。所以我们要阻挡家庭里头的破口。 家庭里的问题通常都不是一个人造成的，肯定是不同的人都有责任，不同的人都有他们的任务，都有他们的原因在当中，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起来阻挡这个破口，这样家庭里头就能够和谐。神来到我们家庭当中，他一定会高兴欢呼快乐，阿们。那怎么面对呢？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些圣经诗篇第十九篇十二节，这是大卫的祷告。你知道大卫很懂得祷告、哦、大卫怎么祷告？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神呢，愿你来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因为所谓的破口很多时候都是隐而未现的，那就是隐藏在我们里面，我们都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求神告诉我们，圣灵来光照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破口在哪里，那都是隐而未现的，就是隐藏但是还没有显露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注意，要祷告，因为没有人都知道我们所有的错过在哪里，但当我们懂得警醒祷告的时候，就能够面对我们的破口，找出破口，阻挡破口，重修好我们这些破坏的长远，就是这个意思。还有第十三节里头更说，他继续祷告说，神啊，求你来拦阻仆人的，拦阻就拦阻我们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杀祭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那是很多，刚才说嘛，很多破口起初都是很小很小的，慢慢你不管它，不去整理它，它越烂越大。同样犯罪都是这样，起初我是任意妄为啊，我喜欢怎样做，我爱怎样做，我以为这是很小的一点事情而已，不影响很大。但是如果你不去好好的去反省认罪的时候，这些罪会越来越大。所以他说，求神拦阻我，不要再这样想，这都是心思上的破口，神的拦阻我，不要这样想。如果我有一点对人家有仇恨，不能宽恕他，或者是我看不起他，瞧不起他， 我恶意的批评他，论断他，你以为是很小的事情吗？其实都会慢慢成为犯了大罪的事情。所以求神来拦阻我们，把这个破口拦阻住，好像这个小孩子用一根小指头就堵塞住这个破口，免得造成更大的破坏和伤害。我们活了几十年，或者我们的家庭已经有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其实我们埋藏了很多垃圾，对不对？很多废物，很多垃圾，我们都常常要把它清理一下，把家里东西翻出来，要哎，这个还要吗？不要把它丢掉了哈，他说已经废物了，烂掉了，你还藏起来没用了，丢掉。我觉得知道很多家里的姐妹哈，都很厉害的，当妻子的都懂得哦，把东西翻出来，哎，这个还不用，不用，不用。做丈夫的通常都会爱理不理的哈，爱管不管的，是很感恩。我们要学习找出我们的生命里头的垃圾，你要把它抛弃，因为这些会拦阻我们生命的成长，这就是我们的破口。有太多的过犯罪恶，有太多的对神的不信任，有太多的不能够彼此相爱，不能够彼此的饶恕的话，都会成为破口。如果家庭是这样，属神的家教会也是这样。不过今天时间有限，我就不讲这一方面，就以后才专门的讲到教会的事情这一方面。我讲到主要是讲到我们的自己的家庭的需要有破口，要把它找出来，要面对他，要切切的祷告认罪悔改。所以耶利米告诉这些人说，我们回来耶路撒冷了，看见我神城都是破破烂烂的，不要这样，来吧，我们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这是我们要提醒我们的，我们不来阻挡破口，敌人就来了，就来伤害我们，甚至他来收入我们，叫我们满心的痛苦。弟兄姐妹，破口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看准它。所以在小组讨论的时候，可以分享一下什么是我们的破口，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找出我们的破口，怎么能够 彼此的来，共同的来学习面对破口等等，其实都是在小组当中可以讨论更进一步的来分享。最后的是圣经，是亚摩西书第九章十一节，很好记啊，911，很容易把它记起来。圣经说，到了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了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了的建立起来，重新来修造，好像古时的一样。这里提醒我们说，神要我们要建立起来，被建立起来，不是破坏。如果你不去修补这些 破烂的东西，慢慢它的破烂就越来越大。我们首先要做的，都每一个人 都走出来，因为神要寻找每一个人都来堵住这个破口。教会里头几十个人，起码我们都有 几十只手指头来帮忙堵塞住这些破口，这些破烂就不会越来越大。在你的家庭当中，如果我们一家里头有三个人四个人，每一个人我们都愿意起来用我们的手指头来堵住这个破口的话，都愿意付出这个代价，愿意付出自己的一份的责任的话，这个家庭一定会兴旺，这个家庭不单止没有破口，还会被重新建立起来。基督徒的家庭在这个时代当中，不应该是一个破口，而应该是一个祝福，一个 blessings 给我们这个世界的人，成为美好的见证，把一切荣耀归给神。下面的一首回应诗歌跟这首这个经文大有关系，请大家注意。 Amen。 好，让我们同心的来做祷告。我们亲爱的父，亲爱的神，我们满心的感恩，真的我们愿你的荣耀的国降临。所以今天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我们今天听见了你对我们的呼叫，所以说你要寻找任何的一个人，每一个属神的人都起来站在这个破口的上面，我们尽上我们的一份的责任来阻挡这些破口。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从你来圣灵来的提醒，给你从你话语来的应许，也给我们有信心与胆量来做好这件事情。是的，我们生命里头充满了破口，在我们的情绪上面，在我们的欲望的上面，在我们的家庭的里头都有破口。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如何阻挡这些破口，来修好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都要建立起来，复兴过来，来荣耀赞美我们的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平安，每一天都临到你和你们，从今天一直去到主基督荣耀的再来。 Amen。 请坐。
奉献是我们做神儿女的权利和义务，也是我们对神爱的回应。教会继续鼓励大家尽量采用 Interact 电子转账功能进行奉献，同时还可以使用个人支票交到教会的办公室，或者登录教会的网站来奉献。下面我们一起为奉献祷告。慈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慈爱和救恩，感谢你每一天的丰富供应。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愿意来为你做工，为你奉献。我们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也要堵住其中的破口。求你为我们不断加添在你里面的信心和爱心，尽力奉献我们原本是从你而来的财和物乃至全人，为教会所用，成为你合用的器皿，做成你美好福音的施工，让万民都归向你，荣耀你。我们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下面是欢迎和报告的时间。首先欢迎今天前来教会以及在线上参加主日敬拜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有来教会第一次来教会的新朋友，我们也很高兴地欢迎你。聚会之后请稍留步，我们有一点时间可以认识你，然后也请移步楼下享用茶点。教会报告。赴越南医疗短宣， Ether 李姊妹以及 Angela 姊妹将于2023年10月20日至11月1日带领一个团队赴越南开展医疗短宣之旅，请大家为他们顺利的预备以及团队身体和灵里的健康代祷，恳请你考虑帮忙提供总额4300加币的财政支持，用于医疗耗材和乡村诊疗的开支，请你在奉献封上注明越南医疗短宣字样，奉献收取截止日为10月15日。招募主日崇拜招待，本会在福长中现招募愿意在粤语主日崇拜做招待的弟兄姊妹，请向办公室 Janet 姊妹报名，教会会提供工作范围及指引。小组活动更新，约纳丹查经小组将于9月27日周三上午10:30在教会面对面团契聚餐。浸信会献望爱堂姊妹英文小组，欢迎你加入参与我们安排在9月30日周六每月一次的团契和祈祷。详情请你联络 Ether 李姊妹。
Oh,